从丹药到枪炮，美国汉学大咖欧阳泰作品讲解火器战争时代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十三章，十七世纪并驾齐驱的时代。十七世纪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兵祸不断的一段时期，明帝国内有叛乱，外有强敌，最终灭于无休止的战乱。总体来说，战祸从十七世纪一零年代明清战争开始算起，到最后一个南明政权1683年灭亡，都还没有停止。新的帝国清在巩固权力之后，又发动了一连串的大规模远征，战争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疆土面积也扩张到了历史之最。中国所有的冲突争锋之中，包括了对阵南来的荷兰人、北侵的俄国人，这两场冲突在北京看来无关痛痒，却让欧洲人在一个半世纪之内对现存局势莫敢异议。对于本书来说，这两场冲突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军事平衡的秘密。根据军事革命模型的理论，欧洲人有四重优势所在：第一，更先进的火器；第二，更先进的步兵操练技术，足堪击溃人数远胜于己的敌人；第三，靠舷炮控制海洋通道的舰船；第四，让少量守军能够控制大范围区域的城堡。杰弗里·帕克说，这四大优势让相对较少人口的欧洲在1775年征服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陆地和所有海洋。他写道，欧洲人的征服总体来说没有波及东亚，他也甚于做出欧洲军事力量强于东亚的评价，因为他注意到东亚人可以不用武力，通过扩展或保持贸易特权，就能与欧洲人分庭抗礼。清河战争和俄清战争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直接评估远东和远西的军事力量对比。这两个战例中，中国军队都赢得毫不费力。这不是说军事革命模型错了。帕克和其他持此论者并没有说欧洲人赢了所有战争，只是说欧洲人的军事优势放大了军队效能，让他们取得了远超本土面积的战利品。这两场战争正好为军事革命模型的四个方面提供了数据，我们就从枪炮、操练、舰船和城堡这四个方面一个一个的考察。首先从滑膛枪和操练说起。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人是如何靠精良的练兵技术把滑膛枪编入军队，并使用得有声有色的。但是东亚步兵和欧洲比起来又如何呢？欧洲人会在火枪本身和火枪使用上更胜一筹吗？没有，东亚步兵证明了他们比欧洲步兵更加有效，不单单因为他们的火枪同样优良，还因为他们显示出完全是历史学家们所谓的那种团体的一致性，让欧洲士兵像是文明史上的行尸走肉。欧洲人自恃的火枪轮射技术在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前不堪一击，尤其是后者使出自己的轮射技艺的时候。不仅如此，东亚鸟虫军甚至比欧洲火枪兵更加弹无虚发，尤其朝鲜鸟虫军，他们达到了超出一般的命中率。红毛帆。荷兰官修明史记载，又名红毛帆，其人身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其尾背长。他们出名的还有火铳。十七世纪，尼德兰在欧洲素以军功强大著称，尤以加农炮、迫击炮和滑膛枪为经。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同样还是现代军事操练的鼻祖，他们的操练手册被翻译成了欧洲所有的主要语言， 各国都聘请了荷兰培训出的操练教官。荷兰火枪手在荷兰对外扩张时屡屡建功，在南亚和东南亚，火枪手也为荷兰对战亚洲军队赢下不少战役。实际上，荷兰火枪手运用轮射技术甚至赢过中国军队，当时后者人数是前者的40倍。这告诉我们，对战未经训练的军队，欧洲人的操练和纪律可以发挥到多大的效用。冲突爆发于1652年，地点在当时的受荷兰殖民统治的台湾，为尼德兰创造了极其丰硕利益的亚洲前哨之一，那里居住着上万中国人。1652年9月，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和地主发动了起义。一个荷兰目击者写道：“中国人多得像地里的草一样。”他们挥舞着条幅和长矛、刀剑，攻陷了荷兰人的军事据点，大喊：“杀！杀死荷兰狗！”荷兰台湾守军在那个据点只有几百人，而起义军有几千人。荷兰人听闻中国人虐待俘虏，用竹钉挑着荷兰人头颅四处传看的消息，纷纷弃家而逃，前往主城避难。荷兰总督只有区区120名火枪手来弹压起义。他们驾船渡过一条海湾，弃船，在及腰深的水里观察到叛乱大军的全貌。他们举着火枪涉水前往岸边，保持着队形。行至浅水，他们开始轮射。如果叛军齐心协力冲散荷军，后者完全可能败走。然而叛军眼见火枪军持续连射，越来越近，大都四散逃命而去。在随后的一场仗里，荷兰火枪队保持了高度的纪律性，击败了几千人的义军。约有4000义军被荷兰人以及他们的原住民盟军所杀。就这样，1652年，荷兰火枪手虽有巨大的数量劣势，却依然获胜。不过10年之后，荷兰火枪手面对职业化的中国军队却胜负一手。那是1661年，著名明朝将领郑成功发动了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的进攻。他的部队一登陆附近小岛，荷兰人就派出了火枪队驱赶。荷兰人利落地分成12人一排准备射击，中国军队纹丝未动。荷军开始轮射，但这次的中国人不是未经训练的叛军，他们没有分散，一直保持着队形，呼喊着逆弹而行。一开始荷军射击不停，也有停泊在海湾的军舰掩护，加农炮霰弹平射中国阵地，但是中国人仍然队形密织，继续前进。荷兰人不再沉着，随着智慧的中国将领指挥小股人马从侧翼对他们进行包抄，恐惧开始包围荷兰人，他们弃枪而逃。240名欧洲士兵只有80人逃脱，其余全被砍死、溺亡或俘虏。这支中国军队训练有素，经验丰富，他们的指挥官郑成功是练兵好手，他年轻时读书求学，师从明朝后期中国最有名的学者。当明清战争燃及郑成功的福建老家，他烧掉儒生袍，开始思索战争。他自创操练法五梅花操法，修建特殊的操场，自己不高居望台，而是亲临操场指导新兵，纠正错误，惩罚违规者。他练兵的细节难于综述，因为他的兵书还没有发现存世的版本。从实战描述中窥知，他操练的阵法精深而有效，比如其中诈败的内容，引敌人追击而后伏击。他的部队在1661年那天对阵荷兰火枪手当然没有丝毫困难，在中荷战争中的其他任何一场战役上也是一样。比如1661年10月，几十人的荷兰军队进逼郑成功在岛上的军队，后者的兵力只有他们的一半， 这个岛本是荷兰人夺来补充给养的。中国人在此严守阵型，向前行进，无可阻挡。一名荷兰军官写道，我们的军队士兵吓得脸色煞白，都不会摆弄火枪了。荷兰人拔足便跑，36人或一命呜呼，或束手成擒。荷兰人在路上就没有胜过郑成功，最接近胜利的一次是他们用步兵诱敌来到要塞城下，城上用加农炮射击。当荷兰人与大明残余在南方厮杀时，俄国人在北方与清军交战。再一次，欧洲滑膛枪没有占据明显优势。哥萨克人和荷兰人一样，俄国人同样是滑膛枪高手，他们的火枪轮射技术直接师承于荷兰人。沙俄帝国出版的第一本非宗教书就是一本操典译著，由一个参与建立了荷兰操练制度的日耳曼人所写。滑膛枪是哥萨克人的主要武器，他们就是靠了火枪轮射从西伯利亚势如破竹一路向东推进到太平洋沿岸。他们的敌人或逃或死，或答应进贡昂贵的貂皮和狐皮。但是17世纪中叶，哥萨克人来到了一处土地，对这里宣示主权的民族也有滑膛枪。哥萨克人想在富饶的满洲阿穆尔河谷建立据点，于是和清帝国及其盟军交手多次，其中2次交锋都有朝鲜鸟中队参与，后者通过战斗证明了自己是一支劲旅。第一次交锋发生于1654年春天，370人的俄国部队在阿穆尔河支流松花江口遭遇了1000兵强马壮的清朝联军，双方均是水上作战。哥萨克人占得先机，逼得清军弃船而逃。不过朝鲜军驻扎在河边，有堑壕和工事掩护，向俄国人开火齐射。俄国人冲击朝鲜阵地，但火力持续攻击，靠近不得。他们放弃了进攻，开始撤退，清军和朝军衔尾追击。第二次战役发生于1658年，关于这一仗我们的资料多了一些，因为朝方将领记了日记。有意思的是，他记述了战斗间隙、朝鲜鸟铳队的3次打靶练习，看成绩命中率极高。练习的靶子很小，放在60步开外，只有10厘米宽、1.5米高。60步外，朝鲜人的命中率是25%。考虑到目标的大小和滑膛枪抛物线的弹道，这是相当惊人的成绩了。日记中写道，数字初看上去差强人意，但是他们射击的是一个异常窄瘦的靶子，这几乎就是在蔑视滑膛枪弹道原理。对于同时代的欧洲射手，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用弹道性能的标准误差来推算，这些人如果在相同距离朝一个真人大小的目标射击，他们将得到平均 66.2% 的成绩，其中最善射者将在72米外得到 79.8% 的命中率，这是堪称神射手的惊人成绩。所以描述性数据和定量数据都说明，朝鲜鸟铳手确实是战场上的致命杀手。日记记载，清军鸟铳手却几乎一次都没有命中，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欧洲火枪队用的都是滑膛枪，言下之意即弹丸没有旋转，也相对不准，一出膛就没了准头，完全不可预料。试验表明，这种偏差是滑膛枪弹道的天生缺陷。莫非朝鲜人和东亚其他参战国用上了有膛线的火铳？那时的欧洲和东亚已经出现了线膛枪，是猎手打猎用的。著名的启发了日本人制造火铳的葡萄牙火铳正是一把猎枪，极有可能就是线膛枪。但是线膛枪装填比滑膛枪慢，需要用力把弹丸砸到枪膛底部。欧洲战场 就因为装填速度的原因偏爱滑膛枪。但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朝鲜将领的命中率数据，这些数据也有其他旁证，比如戚继光就在著作中对朝鲜鸟铳的命中率赞不绝口。他也花费了大量时间训练部队快速把弹丸压到冲底。不独如此，东亚火绳枪和火铳被叫做鸟铳，所以朝鲜或其他东亚火铳部队用的是线膛武器，这是可能的。这一课题很值得将来研究。试枪之后，朝鲜鸟铳手有了在俄国人身上实践的机会。这次后者人数多了不少，500名俄国火枪手。清朝联军仍有数项优势。首先，人数是1400人，包括200朝鲜鸟铳手、200清军火枪火炮手，还有1000传统部队、刀枪和弓箭。战斗再一次从水上开始，清军和俄国舰船互射炮弹，俄国人驻扎在河岸，朝鲜联军发动攻击，火枪齐射。哥萨克人疲惫不堪，士气全无，防守破绽百出，很快他们的防线崩溃了。一些人逃到岸上，一些人躲在船里。朝鲜鸟铳手正待登船纵火。根据朝鲜将领的日记，清军将领下令不要烧毁船只，因为他想带回作为战利品。正是这一念之差，让俄国人又有了重新集结的机会。在反击中，他们杀死数名朝鲜鸟铳手和清兵，清军将领见势忙令弓箭手射火药箭焚烧俄舰。一些哥萨克人趁乱夺了清军小船逃遁，一些拔足逃散，不过大半被杀，包括俄军首领奥努弗里斯杰潘诺夫。这真是一场大败。就这样，在两次击败俄军的战役中，朝鲜鸟铳手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然，哥萨克人远离都城，特别是1658年那次，已经筋疲力尽，丧失了战斗力。不过朝军和清军同样远离城市，朝军鸟铳手也并非京师的精英部队，而是从不太有名的地方军中抽调的。这样我们就更有理由做出结论，就如同朝鲜将领的结论一样，朝鲜鸟铳军致命杀手的名气当之无愧。或许太相信朝鲜将领兼日记作者的话不太明智，因为他写过，只要一提到朝鲜人，俄国人就会恐惧地叹息。不过我们这么说还是保险的。在17世纪中叶，朝鲜鸟铳军有可能和欧洲的火枪军势均力敌。要判断军事实力孰高孰低是个难题，战役会为多种因素左右，天气、将才以及士兵们吃了什么。我们不能就这么认定这些同荷兰、俄国交战的亚洲人就比欧洲军队的训练要高超。再一次，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综合判断17世纪发生于中欧步兵之间的战役，中国军队和他们的对手同样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或许更甚。欧洲17世纪两大殖民帝国引以为傲的火枪手在东亚失效了，这要多亏东亚国家将原有的练兵传统嫁接到了现代武器上。陆地战只是现代战争的一个方面，军事革命模型提出，欧洲人还有巨舰和金城两大优势。中国军队在对阵俄国、荷兰时，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如何呢？恐怕没有那么好。